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到了灵感的示范，我想各位看见了这些，在这里的这个章节的话，一定都知道我们昨天所讲的这几节章节都已经讲到。那么今天晚上的灵感的实际的状况，灵感的实际的状况，我们稍微看看，我们就要进到我们原则里面，我们不能详细看，因为我们世界的关系。讲到灵感的时候啊，屏障的时候呢，有人说作者是灵感，写的书不一定是灵感，也有人说，呢这个书是有灵感，作者不一定要灵感。那么我们要看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何，是不是说作者是有灵感的，或者是这个作品不是有灵感的，到底是怎么样？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只看见说两样都是有灵感的。事实在逻辑上说起来的话，若是作者不有灵感，你这么希望这个作品能有灵感，是不是？若是作者灵感，作品不有灵感，那这个更没有道理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作者和作品两样都是有灵感。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看。同时我们看了这一节以后，我们更为各位懂得，第一，作者是灵感，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excuse me， 那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人被圣灵感动说出话来，说出神的话来。那先要讲预言两字，有人说这句圣经是讲预言啊，不一定讲全部圣经。有人这么解释，这是因为他们不懂预言两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预言和先知这两个名称，中文翻的不是很准确，可是也没有办法，中文有什么可以翻译的？因为先知意思说好像是预先知道的，所以只有哪个人能预先知道一件事情，那个是先知。而事实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的工作讲到未来的事情的成分很少，都是在当时的，得针对当时的社会斥责批评，同时鼓励他们悔改，给他们呢属灵的应许。所以呢，先知并不是说就是讲一点预先知道的事情。先知原来的意思同这个预言这两个字意思相同的，所以预言同先知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是一个前指示和一个动词合起来的。那你们都知道英文叫做 prophet， P-R-O，这是一个 preposition， 这是希腊文的 preposition， fate 就意思叫 speaking， so pro speaking， pro 什么意思呢？我们若是念过英文的都知道 pro 有几个意思，是不是啊？ pro 呢有代替的意思，好像 noun pronoun， pronoun 是什么？是代替 noun， 叫做 pronoun。 所以这个 pro 第一个是代替人说话，这是先知的这份先知的工作，代替人说话，神把话语告诉他，他代替神说出来，神要把一个信息给他自己的儿女们，他把神的信息他代替神把这个信息传出来，这叫做先知。所以你在旧约的时候，你常看见先知说耶和华这样说，主耶和华这样说，意思是主耶和华这样说，你们听不见，你们不知道，我现在代替耶和华告诉你们。那这是第一，先知的这份。第二呢 ，pro 这个两字意思就说出来的意思，出来说出来啊，比方这个 proposal 这个字，是不是啊？你把你自己思想说出来，所以第二意思就是把神的话语说出来，别人不知道神的话语，你研究神的话语，你知道神的话语，你把神的话语说出来。我们平常的是查经，也是事实的，真正的查经也是在那里把神的话说出来。主日你们所听见的信息，平常应该是 这个代替神说话，就是说每主日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神有话语给你们，那么让你们听见，或许叫你们的帮助的造就，甚至的进阶。所以主日所传的信息平常的时候是把神的话语说出来，查经的时候就是代替神，在这个主日上常是代替神说话，主日常是代替神说话，查经的时候就是把神已经写在圣经里的话语说出来。那么当然第三个意思就是说在前啊，在前说出来，在一件事情以前把它说出来。所以这三个意思就是 PRO 的意思，代替出来在前。那 faith 就是 speaking 说话，是代替说话，在前说话，把话语说出来，都叫做先知。语言中先知是同样的意思，一个就是说讲先知所讲的话语，一个是讲到先知的本身 ，prophet prophecy 同样一个字，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说语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就是神所说的话。无论叫先知代替他说出来的，无论先知知道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说出来的，无论先知在前说的话，这些都在圣经里面神的启。换句话说，预言说的不好听，说的清楚一点，就是说预言就是神的启示，神先借着先知启示出来的，这就是预言。神的启示借先知说出来的，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那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话来。那感动两个字是非常抽象的，是不是啊？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那么我曾经研究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想了，这个感动两字这么抽象，有什么法子能知道感动，把那感动两字具体出来，那我们就容易了解了。后来呢，我懂得一点原文以后，我才知道，感谢主赞美主，在圣经里把那感动两字有一个地方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感动。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什么地方拆开什么使徒行传27章15节、17节、27节，你们看看以后就懂得了，说被圣灵感动是到底这么样一种感动。使徒行传27章15节，你们仔细看这个15节里面有那两个字啊，懂感动原来是同字的，在这里不是翻为感动。15节，全被风扎住，抵不住风，我们就润风刮去。什么？那两个字同感动是同一个字的。啊，刮去呀，刮去。底下17节，既然把小泉拉上来，就用蓝索捆绑全敌，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过了钱，就落下蓬来。润泉飘去，这里那两个字是同感动同一个字的，飘去啊，那就很清楚了。什么叫感动呢？感动正好像一个轮呢，这个轮呢好像一个泉一样的。润风刮去，什么润风刮去？润风刮去意思说风要它往那边，它只好往那边，是它这个泉本身就是没有主张，不能有主张，是不是啊？这叫润风刮去，润风飘去同样的意思，润泉飘去。同样的是，为什么这是权威飘呢？因为风在哪里吹它，权自己失去了主张，风要它正要向东，它只好向东，风吹向西，它就向西，那这个就叫圣灵的感动。还有底下27节，这里呢，因为前面加了一个前指示在哪里，加了一个 preposition， 这个动词前面加了一个 preposition， 所以翻为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所以换句话说呢，看了这个三节圣经以后，我们懂得什么叫被圣灵感动，那么我们也懂得为什么耶利米能写书。当耶利米要写书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他就不知不觉之间自自然然的能把从前神借着他说的话语，无论是对犹大、对以色列、对各国的一切的话语，都能这样子好像就水一样的就倒出来。那么他一边讲一边巴罗把它记下来，那这个就叫做作解是灵感。我已经说过，我们不在这里停留太久。好， 作解释灵给，那么讲到这个作品怎么样呢？作品就是圣经本身怎么样呢？当然我们要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这个三章十六节常是好东西啊。约翰第一书三章十六节是告诉我们好东西啊。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好东西，这里这么说，圣经都是怎么样？真是没事的呢。我们现在用这灵感这两个字，就是从这个字里来的，没事两字。事实灵感两个字，灵感这两个字在中文圣经里面找不到的。嗯，在中文圣经范围没事这两个字，就是英文圣经范围灵感，而事实英文圣经范围灵感或者中文圣经范围没事都不大具体。没事什么意思？没事，没事好像我从前年纪小的时候想，什么叫做没事啊？恐怕神对这个先这个耳朵旁边动，他说哎不这样子叫做没事啊。那你晓得这个中国的字，从根据中国字字去想，只有这么想了，没事是不是？那么英文的 inspiration 当然也是非常抽象的。事实这个字呢，没事这两个字啊，或者灵感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吹气的，神吹过气的， God breathed， 这是这么一个字。圣经是怎样的？圣经都是 God breathed， 圣经是神吹过气的。所以底下告诉我们，与教训、读这四轮归经、教导论学义都有益处的。叫说神的人呢，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说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告诉我们说，作品呢是神吹过气的。三来吹气这两个字呢，比 inspiration 比没事好像具体的多，可是我们到底还是不大清楚吹气怎么样呢，吹的气怎么样呢？那么我们要叫晓得，我们不能说吹气嘛，就吹了气就是了哈。我们要找出吹气到底什么意思。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了，我们要懂得吹气什么意思，一定要往圣经里面去找。因为圣经里面的顺语，圣经里面的字是他自己能解释的。我再说这句话啊，圣经里面的顺语，圣经里面的字，圣经本身会帮我们解释的。这个也就是为说明过，我们要好好的念圣经。你若圣经的知识多了以后，你有许多的时候，你一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历史那一段圣经的解释会到你的头脑中来，告诉你说这个字或者这个顺序应该怎样解释。圣经是吹过气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能想想看了啊？当你们想就是神吹气的，圣经这本圣经神吹气的啊，神吹气在它上面。那你在那里想的时候，恐怕圣经里面怪物神吹气的章节会到你头脑里面来。那么第一个章节什么章节会到你头脑里面来？啊？哎，当然创世纪了，是不是啊？那这个就叫没想。你不没想的话，这个圣经就不会到你那头脑里面来。你在那里没想，神吹气的，吹气的啊，圣经神吹过气的，哎。对了，圣经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要吹气的吧？啊，那我们看看，那一节圣经能不能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神吹气？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神吹气的。这个人没有吹气以前，从吹气以后有什么不同？没有吹气以前怎么样？是死的，啊，吹气以后你成了什么？活的，魂，成了。有灵的魂，中文翻译有灵的活人，无论是有灵的活人或者成了活的魂，就是告诉我们说，本来人是没有生命和能力的，神一吹气嘛，这个人怎么样？有了生命，有了能力，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啊，根据那一节圣经的解释，神吹过气呢，那个东西就有生命有能力了。人神吹了气以后有生命有能力，那么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吹过气的，意思告诉我们是圣经本身怎么样，有生命有能力。圣经本身有生命有能力。那在这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有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做哥伦布道工作的时候啊，我把这件事告诉你， 几年以前我在温科威讲到，就是在温科威的这个大学里面啊，有位弟兄很好，他是在那里领导个查经班，他就为了不要帮助同学的缘故，他写了一本呢很好的一个哥伦布道法，他写了以后自己还不放心，所以他把他的书啊给我看，他说你帮我看看有什么错的地方啊，你帮我改正一下。我说好，所以我就带回去到洛杉矶，我看好了以后全篇都很好，可是有一个地方我给他一个红笔的大叉叉在哪里啊，打一个大叉。他这么说呢，他说当我们做哥伦布道工作的时候，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不知道圣经，最好你不要把圣经打开给他念，你就讲给他听就是了。那这个就是他不懂圣经是什么。圣经本身是有生命和能力的，我们做哥伦布道工作的时候，尽我们所能的让哪个人与圣经有联系啊。换句话说，你若是要告诉他说他有罪的话，你把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打开请他念，念了以后你问他啊，例如说主耶稣基督要进到他，要他要进到他心里面，或许你要他记住主耶稣基督，你把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打开请他念，念了以后你问他说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在那叩门啊，站在门外叩门。那么有人开门怎么样呢？主耶稣圣经说主耶稣会进到他里面，和他一同坐席。那你让他念，你问他问题，让他根据圣经回答你，这是最好一个办法，就是让他同圣经有接触，因为圣经本身有生命和能力的，千万不要自作聪明说啊他们不晓得圣经的，大概圣经有什么用处呢？这个就是我们错误的地方，我们不懂圣经本身是如何，圣经本身是人吹过气的，本身有生命和能力啊。那这个就是第一，你们还能不能想出来什么地方还有个吹气地方？可以，约翰福音第几章？二十章。好，打开看看看啊。那弟兄姊妹看见吗？这些章节了，什么你不没想的话不会来的了，你们想了他就来了。那么渐渐你的圣经就能连贯起来了，你的圣经的思想为连贯起来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二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怎么样？受圣灵，你们受圣灵。那这个章节我没有把它注进去啊，请你们注进去，作品手灵感里面应该把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二节也放进去。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曾经向门徒吹气，吹了气说，他说怎么样，你们受了圣灵，你们受了圣灵。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吹过气的，说圣经是由圣灵的感力在里面的，是由圣灵的感力在里面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什么灵呢？你记得吗？耶稣说只等什么灵来啊？真理的灵来，真理的灵来。什么叫真理呢？什么叫真理的灵来呢？我们平常说真理的灵就说啊，他是很真的，哈哈，他什么是讲理的，不是这样子意思。真理的灵意思就是说他是对于真理，他是这个负责真理，对真理他要起作用的一个灵，是这样子叫真理的灵。他是真理的灵，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讲真理，若是不是讲真理的话呢，那么圣灵就很难帮忙我们做工了。那这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晓得，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发现研究解释圣经的重要性。有时候我们想啊，圣经是好的讲的，圣经中可以了，都是好，都劝人为善的，他没有想到这是真理啊。你若是没有把真理讲出来的，圣灵就不与你同工，你懂这个意思吧？若是有个朋友在那里讲谎话，你知道他讲粗了的，你会不会说是啊他对的，你断不会这样子撒花，是不是啊？你指度就是，你若是说不说出他来面指度，就是你不想，你总不会 support 他。那么同样的，若是我们把神的话语讲出来，你这么希望圣灵为 support 我们，是不是？所以呢，这一点就是叫我们每一次为民族民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了，哎呀，要非常当心。我们可以说胆战心惊地啊，来 仔细思想神的话，因为若是我所说的不是真理的话，生命不同过，那有什么用处呢？我自己不费光阴精神，叫弟兄姊妹们也不费光阴精神。所以每一次讲话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小心，因为我们要把真理说出来，那么真理的灵肯助攻。这样子一来，我们就看见了啊，这本圣经的宝贵，这圣经本身有生命和能力，这圣经的本身是圣灵的，因为有圣灵在里面，神吹过气的，主耶稣就吹气在门徒身上，你们说的圣灵，神吹气在圣灵，在这本圣经上，当然也是圣经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那当然，我们这样子说法的话，这是在属灵一方面讲啊。并不是说好像这本圣经每一张纸头里面，这个张纸头里面都有圣灵的，都有圣灵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说这张纸头有生命，也有生命能力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好就把它撕下来烧成功灰吃下去好了，有生命和能力。当然这是属灵一方面说法，的确是如此。那不然的话，为说明过你们有时候打开圣经，忽然之间得到了圣经。那些圣经在你面前好像这个字好像很大的一样的啊，你从前也念过这些圣经，或许你从前会背这些圣经，可是有一天早晨呢，这些圣经在你面前好像放大，哎呀，这个字好像很大，你正好你看见了，你正好你手摸得着的一样的。这是什么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说这些圣经会有这样子情形呢？因为这些圣经本身是有生命和能力的，写着圣灵的 operation。 所以呢，圣经原来的生命和能力就显在你的面前，叫你有属灵的享受。好，我们对这个灵感的实际的情形就这么多，好吧？所以这样子我们知道，做接受灵感，做凭也受灵感，感谢主，赞美主。好，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讲原则了。第一个原则，请各位注意啊，第一个原则非常重要，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第一个原则我特别详细讲。事实第一个原则里面是把神学里面有一颗叫做圣经神学这个大要提出来了。从前的时候，神学里面平常就只有这个系统神学，近来呢，许多神学里面除了系统神学以外，还有叫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就是这个方向一方面。系统神学呢，可以说垂直的 vertical 啊，垂直的，这样子，垂直的。什么叫垂直的呢？那系统神学里面，比方说要讨论神的问题，好，那把神放在这里啊 ，God。那么凡是在圣经里怪物神这个章节都把它休息起来，休息起来以后，不但是在圣经里面怪物神的这个章节休息起来，同时呢，在教会历史上各种对于神的不同的论调也把它休息起来，把它都休息起来。休息起来以后呢，后来根据作者的这个主观的思想来把它分类。或者我们先讲到神的属性怎么样，或者说神的作为怎么样，神的创造者怎么样等等，这叫做垂直的，这就是这就是系统神学所研究的。讲到论的时候，把论放这里，凡是圣经里面怪物论的章节都放在一起，都把它休息起来。教会历史上对于论的论调也把它休息起来，休息起来以后，再根据作者的主观的思想把它分类。那么这样子一来呢，我们能知道在圣经里面怪物神的论调怎么样，怪物论的论调怎么样。系统神学呢是重要，不过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不欢喜神学呢？因为神学的教法不行。我告诉你，不是神学本身不好，那是神学平常的教法乏味的，所以呢大家都不欢喜啊。因为为什么呢？普通弟兄姊妹们听到的是总是要有的主观一方面的享受，你主观一方面有所得着，你的灵命有所造就等等。但是普通的系统神学呢，专门是客观的讲法，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讲了一大堆以后，弟兄姊妹们感觉到啊，与我一点都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为这个缘故，有许多人不欢喜神学啊。而事实神学之所以神学，就是学神的方法， 学人的方法。换句话说，神学本身一点都没有坏，神学本身我们应该晓得，应该有，因为神学本来是学人的方法。现在神学之所以这样子的被人讨厌呢，就是神学的教法不行，神学教法不行啊。如果说神学教神学的时候，不要光在主观一方面，不要光在这个客观一方面，我意思说也顾着主观一方面需要，那把客观的真理同时有主观的应用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一定欣赏的。这是叫做系统神学啊，系统神学。事实你有许多的时候没有这系统神学的时候，有时候你这个解释圣经的时候，我有时候解容易解错。有了系统神学以后，你知道怪物这点怪物神，这点怪物人，这点怪物罪恶的问题，你都研究过了。研究过了以后，你看见圣经里面，圣经里有时候所讲的是一方面。你研究过了系统神学以后啊，你晓得在这方面以外呢，还有另外一方面了，你就不为啊孤独或者不及。今天有许多人解经孤独不及，就是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不知道各方面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解释他哪了一方面的圣经在哪里解释，因为就是这么一方面，他不知道在这方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了。你把两方面放在一起，你才能平衡。所以你系统神学是需要，当然了，系统神学你好好研究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的。不过呢，若是同学们呢，在你们查经班里面有时候节选一本这个简单的系统神学来研究一下，我感觉到不错。在英文本子里面有些本子，这个很简单的。事实呢，在惠登有一本这个系统神学叫费森所出版的那一本呢。那本很好，那本虽然是还是这个学校里面用的，可是那一本很清楚，它的英文也很容易念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除了圣经以外，若是有时候能根据一本系统神学来研究圣经，我相信与你们有帮助，你们头脑就不会这样子散漫的没有法子控制。你念过了一点系统神学以后，你的思想为就控制。可是今天晚上我已经说过了，我给你们的原则呢，不是系统神学，是叫做圣经神学。什么叫圣经神学呢？圣经神学就是平面的，好拉中的，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呢，同时是这个样子。系统神学可很容易受主观思想的控制或者调整，圣经神学有一样好，就不大容易让你受主观的控制，你一定要根据圣经来看。圣经神学就是说，神的启示是间接在哪里进步的，神的启示提进的，神的启示也间接只有简单而复杂，这叫圣经启示。那么它复杂到什么程度，它前进到什么程度，无论谁都不可自己做主张，一定要完全根据圣经。事实呢，现在这个圣经神学啊，这个神学院里面应该强调才是，因为现在有许多的时候解释圣经就是没有看见这个圣经里面神的启示怎样随着时代随着历史在那里发展。那么到发展到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那一段圣经是直接与我们有关系的，那一段圣经是应该做我们参考的，我们有许多时候都不知道。我举个例吧，以色列人神给他们是了解，因为现在有许多的时候解释圣经就是没有看见这个圣经里面神的启示怎样随着时代随着历史在那里发展。那么到发展到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那一段圣经是直接与我们有关系的，那一段圣经是应该做我们参考的，我们有许多时候都不知道。我举个例吧，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四条诫，当然四条诫是好，是这个道德律是很好的啊。可是你那个四条诫是给以色列人的，不是给我们的。我 我们当然应该四条街应该是我们的参考，可是四条街不是直接对我们的。为什么？如果说四条街直接对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就能修足了四条街，你能不能得到永生？还是不能呢？因为在现在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只有怎样才能 得永生，怎样才能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四条街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信耶稣，是不是？可是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呢，神对他们的话是这个样子，在现在的时候呢，神对我们的话不同了，所以我们不能根据那个做我们得救的根据。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把那四条街成为几条街？两条，那也是很好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及事业相方就是爱人如己，很好啊，是不是？可是好，你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去爱主你的神，有爱人如己，你能得救吗？还是不能得救啊？是不是啊？当然了，我们没有重生的人，要想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也爱不起来根本。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些呢，这些是都是好，这些都应该我们都做我们的参考。我们也找到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是不是？神对以色列，神对亚当立约，神对拿亚立约，神对亚伯拉罕立约，神对大卫摩西立约，神对大卫立约。那神对我们立什么约呢？立约是很这个约非常要紧的，是不是？我们不能说哎，大卫的约也是我的约。不能这么说的，神的新约新都有约，我们要找出来说神给我们的约在哪里。行，事实有时候事实现在为说明过这个哥伦布道工作总是做得不好呢，老实说一个原因就是不懂新约。因为不懂新约的缘故，我们多少的时候在那里靠我们自己太多了，换句话用我们自己的力太多了，所以你神的能力写不出来。那这些就是说我们念了这个心经圣经神学以后才知道。所以圣经神学是这样子，比方讲到神最初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最初我们所看见的神是这样子一位神，后来我们再看得多一点，我们知道了在这一方面告诉我们神是怎样一个人，在这地方告诉我们神怎样的，在这地方告诉我们神怎样一个神，渐渐就看见神对于自己一步一步的把他自己显示出来。那我举个例吧，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的名称是什么？神的名称，创世纪第一章，神就是神，是不是？神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可是第二章第四节以后圣经这么说，你有没有看见有不同啊？不是神了，不是说光是神了，是什么？耶和华神。那我们就看了为什么第一章要讲神，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就开始耶和华神，到第四章你们看这是什么？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怎么说？还是神呢？还是神耶和华神呢？还是耶和华？耶和华了，你看见吗？那这告诉我们有个道理在哪里的。你晓得今天有许多人这么说，他说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神，因为他们从这个神那个古卷里面抄下来的，因为神字在原文是叫做 Elohim， 所以他说这个第一个创世纪第一章啊是从一个古卷叫异古卷抄下来的，第二章这个第三节第四节，然后看一下第四节是不是？第四节开始，他说呢，那么因为是另外一个古爵了，那个古爵呢请神呢不是请 Elohim， 是请耶和华，所以他说这个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呢从爵古爵抄下来的。那么我问他们了，若是从爵古爵抄下来呢，应该是用耶和华，而为什么个耶和华神？应该用耶和华 Elohim，应该用耶和华，单独用耶和华，是不是？可是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神，你看见吗？耶和华 Elohim， 你这么说是绝古就抄下来，说得清楚一点，你应该说这个古这从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开始啊，是从一个绝一古就抄下来的，还说得过去。 因为呢 J 是代替耶和华， E 是代替 Elohim， 是不是？而事实呢，我们很清楚，很清楚怎么样呢？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当然在用 Elohim 这个字，因为 Elohim 以后我们会看啊， Elohim 里到底什么意思，我也顺便过创世纪第一章会用，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为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同人开始发生关系了，那么光是用 Elohim 这个好像太同人呢不够亲密，所以一定要把那个名字加上一个名字，或者说一定要用这个耶和华这个名称。耶和华是名称呢，就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同我们人呢更接近一些。Elohim 这个名字呢，同人是差得很远，因为这个 Elohim 这个字啊，是完全讲到神的全能一方面的。那么现在造了人以后，神要表示他同人很接近的，所以他把他的名字呢，另外一个名字放进来。同时啊，神就怕以色列人，这一点你们懂得旧约的你们才知道，神一进来怕以色列人怎么样呢？怕以色列人啊，为受了这个四周围那些国家的影响，把神当为渡神。所以在旧约里面你能看见神不大 神不肯的把三位一体的这个分别啊清清楚楚摆在那里，因为他怕以色列人讲我们的神也三位的，那就很容易啊上了这个异邦呢渡神的当，受异邦人的渡神的思想的这个引诱。所以在旧约里面很三位一体是隐在哪里的，而事实我们现在懂得新约的人呢，我们看见三位一体很清楚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是不是啊？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原性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就是神的道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万物都借着什么造的啊？都借着什么造的？万物借着道造的啊，道就是神，万物都借着他造的，借着道造的，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神感觉到，罗斯说，我是耶和华，那很容易叫以色列人看见啊，两个神了。创世纪第一章是 Elohim， 第二章是耶和华，那至少有两个神了。所以神为了这个缘故，在一开头的时候，第二章第四节是耶和华神。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以色列人知道我现在的耶和华就是第一章的神，但是现在我要表示说我同你们的亲密的关系，所以把那个耶和华字加上去。到了第四章呢，神感觉到不要紧了，因为第二章第三章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耶和华就是第一章的神，耶和华就是第一章的神，所以到第四章就不要紧了，可以放心了，所以把那个神字不要了，就说耶和华。很清楚啊，很清楚。而他们呢，他们要这样子的，古古怪怪的说法，把那个圣经啊，当为一种抄本抄下来的。所以我们头上这个我们提一个原则，就是研究这个原则，看神在圣经里面怎样把他的启示一步一步的前进的启示出来。我们看了以后，我们才能发现什么呢？圣经啊，原来是一株树。神怎样叫树从地上渐渐地长大，神家照样怎样叫圣经渐渐地长大成为一本圣经，这是很有伟大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第一第二第三个原则看过研究过以后，我们就感觉到了圣经是活的，圣经是活的。现在在许多神学里面他们怎么说法呢？他们说圣经好像是一部汽车，你懂啊？汽车并不是讲长起来的啊，并不是说在地上长起来的，是不是？错不错？现在这个 TV 上有，只是那一个公司啊，他们 TV 上面给我们看见说，那个零件跌下来以后就成为一部汽车。无论如何，还是零件跌下来成为一个汽车，并不是从地上渐渐地长出来啊。先有轮子，后来有 top， 后来有前面的这个什么挡风的窗门，不是这样子的。可是现在许多人就这样想，圣经是什么呢？圣经好像一部汽车。把那个零件啊，各部分的零件先造好以后，后来把它们放在一起，成为一部汽车。那事实呢？我们若是懂得圣经神学的话，我们仔细研究过圣经的话，圣经不是这样子的。圣经是像树一样渐渐长起来的。一株树起初的时候很小啊，很小的一股小一株小树， 叶子也很少，根本看不见花，也看不见果子。等到树渐渐长大了，那么花呀出来了，后来呢果子也就出来了。那圣经是这么一个，这一点非常要紧，就是对于圣经的看法如何。若是你看见了圣经像树一样的，你念起圣经里就味道不同了。好，在这个第一个原则呢，我想我稍微提几点，我不详细的同你们讲，为什么缘故呢？我想可以给你们呢，有好多的这个例子在那里，给你们回去的时候在圣经班里面可以查。曾经我在 Lynchburg， 那个时候李牧师也在那里，我同李牧师两个人都是讲员，稍微讲了一点点，关于这个细菌学的这个示范。后来一位弟兄啊，我忘记他的名字，我的心还在那里，我这个人记名字很坏。他把这个讲义回去就在那里查，他说谢谢师，他说把他，因为他已经晓得这个原则怎样查，晓得那个路了，他查得很好。他说要我把第二章也记去，说我第二章也记去。第二章查的时候呢，有一半还查得不错，后面一半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怎样，这个路没有告诉他，所以他就不知道怎样查。他哭死了，他东摸西摸，还看了许多书，他说还是不懂啊。那么他总算把第二章也应付过了，他写信里要第三章，我就没有寄给他啊，因为我想你第二章也弄不清楚，第三章寄给你，你弄错了更糟糕。所以呢，第一第二这个三个原则我不多花时候啊，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稍微看看好吧。第一就是看这个羔羊两个字，我们很快的看看好吧。我们常说圣经里面的羔羊正好像这个英国的这叫什么蓝，是不是是不是叫做蓝啊蓝，懂吗？这个泉里面的这个铁索，据说是，我不晓得这是他们说的，据说这个英国的一些铁索里面当中有根红线圈过去的，红线，凡是铁索当中都有根红线的，不晓得是真是假啊，这是我从小的时候听见的。那么圣经有根红线圈过去，我们讲平常说就血宝血啊，可是我也看见圣经里面缺过去是羔羊，羔羊啊，是因为血是从羔羊出来的啊，有了这个血字若是中圣经的红当中的红血的话嘛，那么羔羊同样的是当中的红血。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因为血两个字大家都很注意的，关于羔羊的不是很注意，所以我们来看看啊，神怎样把那个羔羊启示出来。你们记得吧？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的约翰怎么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我们的罪。我们平常都注意这件，我们不大注意啊。羔羊怎样从开始就，从创造世界以来，神怎样把那羔羊的启示一点一点的启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以后啊，我们就发现了，啊，神的启示原来像树一样的，一点一点这样子把它发展出来。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一是看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根本看不见羔羊啊，好像你这个橘子树或者苹果树，当你看见那个种子的时候，你根本看不见苹果，也看不见橘子，就是一个籽，一颗籽而已。而事实的那个籽里面已经有了未来的橘子或者苹果的元素在那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是不是？橘子苹果，并不是说苹果天上掉下来的刮上去的，叶子也天上掉下来捏上去的，这些叶子果子都是由那个种子里面发出来的，是不是啊？所以种子里面已经有了这一切的成分在那里，接着日光、水分、营养，那个种子里面的元素渐渐发展出来成为一株树。那圣经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不见羔羊，只看见什么皮子。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在这里也看不到，老实说看不到清楚为什么要穿衣服。不过你根据上下我们才知道，因为亚当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发现自己的羞耻，那么神就用皮做衣服遮盖他的羞耻。在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味的，在中文里面根本看不见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这个皮子两个字单数还是多数？ 在英文的 King James Version 呢，它古里古怪，它把那个皮子当为兜书，这个皮子量是原文是单书的了。我想这个翻译老先生太好心了啊，他想这个一个小小的皮怎么能做两个人的衣服呢？一定是不止一块皮，所以他把这个 King Skins， 他不知道你们 Skins 一来啊，就把那个真理破坏了，懂吗？什么意思啊？你今天要对给人的收吃一块皮呢，还是两块皮啊？啊，一块皮呢，还是两块皮呀、啊？那恐怕太深一点啊。若是两块的皮的话，证明说有两个纠纷，一块皮只有一个纠纷，行？所以你看，就圣经的单数、多数都有一个道理在那里的。你两块皮呢，因为变成两个纠纷了，那么《使徒行传》书告诉我们，除了天上底下，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纠纷，这句话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只有一块皮的啊，神用一块皮再给两个人的修辞，那这个奇妙就奇妙在这些地方。可是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井沟的羔羊，只看见说皮，那个皮做什么用处呢？遮盖羞耻用的，遮盖人的羞耻啊。当我们在神面前有了亏欠的时候，我们良心会控告我们，但是当我们进入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良心就平安了，不会再控告我们，羞耻就拿去了。到第四章，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亚伯要将羊群中得胜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这里也没有清楚告诉我们说是羔羊，只告诉我们说是什么呢？要把羊的最好的献上，是得胜的羊的自由。当然，自由我们现在不当它是最好的了啊，自由啊，可是在这个井沟的物质上说起来，自由当然是好东西了。这是人身体上的这个精华的地方，所以呢，神要，这是亚伯把这个最好的献给神。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羔羊为什么神经要羔羊呢？因为神所要的是羔羊最好的，是特生的，也是羔羊身体上最好的。那么这个结果怎么样呢？不是遮盖羞耻了，结果是怎么样？告诉我们怎么样？叫人怎么样？看到这吗？第四季告诉我们怎么样？耶和华怎么样？看中了。什么叫做看中了呢？就讨耶和华的喜悦，这就叫看中了。所以在第二个启示告诉我们说，这个羔羊在人面前蒙悦纳，因为羔羊是所献上的，羔羊是最好的，是特生的，是身体上最好的一个精华的一部分献给神。那么这样子的话，什么结果呢？就是能讨神的喜悦啊，这是第二个。我们只能略略的看看第三个，是在二十二章啊，二十二章讲什么呢？不是讲遮盖我们的羞耻，也不是讲讨神的喜悦。二十二章是特别的强调有一点，这一点就是我们在基督书上很要紧的一点。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兰说：“父亲呢？”亚伯兰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虎与豺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兰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到了这个摩利亚山以后啊，亚伯兰预备要杀他的儿子啊，可是呢，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天使来阻止他。那么十三节，亚伯兰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什么公羊两脚刻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兰除了拿着公羊来献为燔祭，怎么样？底下两只很要紧，代替他的儿子。所以在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那羔羊怎么样呢？羔羊要做这个代替的工作。为了这个缘故，甚至于这个羔羊本身呢，都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啊？看见吗？第七节、第八节明明告诉我们说，亚伯来说神为预备羊羔，可是在十三节告诉我们呢，神没有预备羊羔，神预备什么？预备什么？公羊。所以在这个羊的身上也叫我们看见了，
应该是羊羔，现在用公羊，意思说用公羊来代替羊羔。因为在这张圣经里面，神说要我们看见的羔羊的工作是什么？代替的工作，代替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清清楚楚说，先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啊。神为了强调这个代替两个字啊，先注意这个羔羊他都用公羊来代替，那叫我们看见这个代替的重要性。我们平常是主耶稣基督的就是代替的，就是是不是啊？这样子一直下去，你在利未记里面看见许多地方羔羊羔羊羔羊，那么一直等到以赛亚五十三章，我们才发现我们才发现新大陆啊。什么新大陆呢？在以赛亚五十三章里面，我们发现这个羔羊原来是个人，或者说在以赛亚五十三章我们看见了羔羊论个花了。那这个就启示前进，是不是啊？起初是根本看不见羔羊，后来我们看得见羔羊了。哎呀，我想恐怕这我不好这么太快了啊。我们还是要回到利未记十二章，利未记十二章不好跳过啊。出埃及记，对不起，出埃及记十二章，请原谅，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还是要应该有。出埃及记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是逾越节，那么新约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贼了，保罗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逾越节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这是很清楚的，是不是？那在这里有一点我要你们留一点，是在第六节怎么说？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为中把羊羔宰了。那这里又是一个也同将在同这个创世纪三章我所提过的一样的，以色列人当时去埃及的有多少人呢？记得吗？你看十二章三十七节，要有多少男人？要有多少？六十万。男人六十万，就算是一般是年轻的人还没有结婚呢，至少有三十万结了婚的吧？啊，或许就没有三十万。好，就算是三分之一，二十万总的结了婚了吧？那么至少总有一二十万，十万家。这样子呢，叫圣经书告诉我们，神要他们每家一只，除非那家人口很少，可以同旁边的邻舍合起来。就算他小一点吧，少一点吧，啊，所以至少总要有十万只。十万只的羊羔那天晚上要宰了，是不是啊？可是你在圣经里这么说晓得吧？以色列全为中把羊羔宰了，你猜猜看，这个羊羔是多数还是单数？啊？单数多数？不单数，你们真是有先知的灵了啊！哈哈哈哈哈！单数，是的，单数啊！那这个说起来，文化一说起来又不对了，是不是啊？以色列全为中宰了一只羊羔，是这么说法的。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到，我有时候常说，你仔细一看圣经的话，有时候圣经只有圣灵只有他自己的文化，他不叫希伯来文的文化，他就自己的文化。因为什么？有时候你叫希伯来文化，就不能表现这个真理了。全为中吃了一只羊羔，是的，有十万只或者十几万只羊羔。可十几万只羊羔在神面前，这十几万只羊羔是只一只羊羔，那这个是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是这篇圣经有适合你们在守南节的时候听节目时向你们解释过，这些圣经的事实讲解释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怎样之一位，怎样为我们死，我们怎样应该怎样去接受他，好像怎样是逾越节羔羊的延续。那么到那我想过我们考虑可以到五十三章了，我们五十三章看一看就完了啊。五十三章，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解麻人的手下无惧，他也这样不开口等等。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原来是如此，那一只羊原来是一人呢。在以赛亚五十三章以前我们看不见，到了五十三章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一个人啊。 那么以下就告诉我们，我们都知道底下是预言主耶稣基督了，是不是啊？他怎样子他怎样子为我们死，他怎样子从祸轮之地被解除，是因为我不是你的孤犯，怎样子与财主同葬等等。好，我们先到这里为止。